到第三节，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希伯来书8章6到1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这些日子以后，我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据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你要明白这段经文，可以说差不多明白了整个旧新约圣经的。而且现在教会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这特别是13节说，据说新约，他们把这个新约就和新约圣经什么等同起来了，然后讲到就以前约，前约他们就等同于什么旧约圣经。这样很多人认为呢，前约旧了，并且是渐旧渐衰，就必快归于什么无有了。要根据他们这种解释，就把整个旧约圣经什么都废除了，把旧约圣经废除了，把律法什么废除了，而且他们还是口口声声说是基于什么圣经的。所以说我们不光要回到圣经，关键是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什么道。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讲到公共神学与教牧关怀，特别是我们进到圣约框架，我们就晓得你不仅是亚当与亚当夏娃立约，与挪亚立约，与亚伯拉罕立约，与摩西立约，与大卫立约，更是在基督里与我们立新约。主，我们就呼求你来光照我们，使我们晓得新约之心到底在哪里。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就看到给大家讲公共神学与教牧关怀第五讲，上一讲小灯长老特别给大家讲到世界，我就不给大家多讲，就像今天我们讲的时候讲到这个世界，它在世界是指整个什么受造界，然后它来到这个世界是指包括人在内的，尤其是地球来到这个什么世界。第三个，世界所不认识的那个世界是指谁啊？是指人，尤其是指什么罪人。所以说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复杂之处啊？有复杂之处。你看到一节经文中三处讲的 cosmos, 讲的世界。第一个世界是指 creation, 指整个的受造界。包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然后讲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指什么？是指这个地球。是指人所居住的地球这个星球。第三个讲到世界却不认识他，那是特别指什么？世人。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其实那儿那个世人也是什么 cosmos, 所以在你读英文的时候，你从来不会看到是人，他总是翻译成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上帝如此爱这个什么世界，但是那个地方中文中把它翻译成世人，可以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也是什么合理的，所以说我们学习圣经确确实实要看到主自己的心意是可以的。没事，能用
那个上面那个挡住了吧？
没事，大家看到手中的材料我们都有，好吧？ 啊，网上能看到吗？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好，这样是约翰福音了，不是这个。
不是的，
把这个关起来。
这个
啊，这个啊，
把那个。
再回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三节，那我们就和大家一一的分析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立新约的时候，上帝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上帝会不会被废除？那不可能啊！所以就看到这个圣约中，这个新约中的这个逾越的立约者不会什么改变。第二个，我们就看到从约的实行来看，旧约圣经中上帝是特别与犹太人什么立约，但是在新约圣经中就不分犹太人和什么外邦人，而且耶稣基督看到这个犹太人的悖逆的时候，特别讲神的国要从你们手中什么拿走。而且耶路撒冷圣殿将来在那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什么原地。 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立新约的时候，其实立约的对象有没有改变？改变了，原来是仅仅是啊与以色列人什么立约，但是在新约时代，不光是以色列人，也包括什么外邦人，啊，而且圣经上明确讲，耶稣说神的国要从你们手中什么拿走，所以说圣殿最后主后70年也什么被毁。然后我们看到神与我们立约的标准会不会改变，神的律法会不会改变，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什么改变啊！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你的言论你的行为啊，甚至有 idea 还是 consequence， 就是我们的思想也有什么后果啊？圣经讲到啊，这个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什么收割，上帝仍然是有赏什么有罚啊。第四个，约的更新或者约的延续方面，第五点有没有改变呢？没有什么改变。这样你就明白了，你就回到啊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八章的第八节啊第七节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什么后约了。那前约的瑕疵是什么呢？你看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括号里获益，所以主指前约的什么缺欠。前约的缺陷在于，我们就看到圣约五大要素，我们就看到立约者、受约者、伦理、失约、延续，是哪个要素上出了问题啊？哎，第二个要素，也就是接受什么圣约的人，那些原来在旧约时代接受圣约的犹太人啊，光来到啊世界啊，耶稣来到世界，世界说什么不接纳他，甚至他们把耶稣基督钉上了什么哎十字架。所以说这个新约之心啊，贵在啊与上帝立约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而是包括不仅是犹太人，也包括谁啊？外邦人啊！而且啊，他们解释的时候总是说旧约圣经废除了，律法也废除了，这可能不可能的，这不可能，因为耶稣包括使徒们，当他们说经常记得说，那个时候有没有新约圣经啊？是没有的。而且神的律法包括耶稣也强调，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什么不会废除。不仅不会废除，你就看到啊第这个十节就特别讲，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什么里面，写在他们什么心上。所以新约或者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仅没有废掉啊律法，反倒把律法由外什么及内，由写在石板上变成了写在什么新版上啊。这样就是罗马书第三章讲的，我们因信废掉律法吗？断乎不是，而是因信什么坚固律法啊。这样律法不仅是刻在石板上，更是刻在我们的什么哎新版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段圣经是至关什么哎重要的啊。这样我们就讲到啊这个圣约框架的重要性啊，我们就一一给大家讲述啊，什么叫框架为何重要呢？弟兄姊妹啊，像这个立新之士啊，我们房屋啊，检验这个房屋的框架重要不重要啊？没有框架，你就等于什么？没有房屋啊！而且你建房屋的时候，你首先要有个 blueprint， 叫什么？蓝图的。所以人任何一个存在都有一个 structure， 你没有结构，没有框架，就等于这个实体根本什么不存在的啊。所以说一个框架其实就是人存在的什么形式，哎，框架就是人存在的形式，不光是人存在的形式，任何东西，比如电脑里边有软件，还有什么硬件啊，甚至我们吃饭，哎呀，有硬饭有软饭，这不是框架，这不是框架啊。但是无论如何，哎，各种各样的存有它都是有它一定的样式，而这个样式你或者是称它为 framework 啊，或者称之为 structure， 或者是更加抽象的叫啊叫 paradigm 啊 paradigm 范式啊。但是无论如何，它总有一定的形式，它总有一定的什么 结构啊。如果你不了解它的形式，不了解它的结构，那就容易攻其一点不及什么其余。所以我们看到盲人摸象，那个盲人之所以固执，之所以盲目，就是摸到一个什么部分，还没有摸到象的整体什么框架。所以很多极端异端，往往你就其强调的那个要点而言，正确不正确？正确。但是它是只见树木不见什么森林，所以在认识论上常常讲说，部分性的真理就是整全性的真理的什么大敌啊，部分性的真理就是整全性真理的大敌。所以不管是我们学习神学，还是学习啊，在世界上学习啊，尤其是搞电脑的，我们都知道 system 啊是系统的啊，甚至有专门的是叫系统什么工程师，哎，这些都是啊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圣约的框架中啊，就是说我给大家讲啊，我哎呀，王牧师是我的牧师啊，学习什么呢？一定要知道我和很多人不同的啊，就是对圣约的研究上啊，我就给大家讲叫一二五啊，一约二分五要素啊，一约二分五要素是什么呢？上帝与我们立约，上帝会与我们立两个约吗？不是的，上帝与我们立什么？一个约，啊，这个约就是我们又称之为行为之约，啊，行为之约之所以称之为行为之约 ，covenant work 就是说你要生养众多是行为，啊，治理这地，遍满地面，管理什么全地，这些都是涉及到 covenant of works。还有的时候，这个约也被称为 covenant of life， 就是说生命什么来制约，啊，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的生命什么来本身。所以这个约有的时候被称之为 covenant of creation， 是指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赐给我们这个什么约。啊，这个约简而言之就是说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是理所什么哎当然的。啊，但是啊，亚当被约，亚当被约了以后，这个约有没有废除呢？没有废除。啊，这个约仍然是一个行为之约，生命之约，啊，若想得生命，若想在上帝面前诚意，不是听律法的诚意，但是行律法的什么诚意。但是因着我们罪人，没有一个人完全遵行什么律法，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但是神的律法，神的圣约不会废除，所以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仍然要成就他的什么圣约，仍然要成全神的什么律法啊。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啊与上帝啊立约啊，耶稣基督也与我们立约啊，这个约呢我们就称之为恩典之约啊。这个恩典之约是什么呢啊？其实啊，你要吃透经意的非常容易理解啊。比如说啊，我和玉芳啊立约啊，他是亿万富翁啊，我借他十个亿啊，十个亿怎么还呢？啊，慧平是叫 billionaire 是多少？百万亿富翁啊，我是王牧师的好朋友啊，我他还不上，我替你还啊。然后你就是什么担保人，担保人就叫什么珠宝啊，保证人。所以慧平之所以啊与玉芳与我立这个担保什么之约，是因为有一个叫主合同，还有个从合同。主合同就是到底我要借钱啊，为了促进这个约的成立和这个约的安全，我们需要有人什么担保。所以这个担保之约不是独立的，这个担保之约是为这个约是什么担保的啊。如果我还不上这个钱，那我的保证人他就有责任什么还钱。当他替我还钱的时候，就等于我什么还了钱，等于我还了钱，我不再欠啊玉芳的钱。但是如果慧平把我还了钱，那我欠谁呀？我欠他的。所以就耶稣基督用宝血什么买赎了我们，他付出了生命的什么代价。所以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谁呀？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命。所以上帝与人立的是 一个约啊，但是耶稣基督啊，他作为是，不管是你怎么称呼，他是圣约的什么中保。但是这个中保所立的约不是一个孤立的，不是一个独立的，是为了成全上帝与我们所立的什么约，一约啊。这个约怎么叫二分呢？啊，二分就是说，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啊？这叫 covenant formula 啊。圣约的共识是什么？你比如有很多人问你，哎呀，我们是威斯敏斯特信条啊，威斯敏斯特信条不同意各宗各派的是什么呢？我们特别强调圣约神学。那人家问你，哎呀，你说到底上帝与我们立的约是什么呢？你也一定要知道，一言一蔽，这就是说，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就是 the promise of God in Christ， 就耶稣基督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什么上帝，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但是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既是上帝的 commandment， 上帝的吩咐，同时也是我们的什么 promise to God， 我们向上帝所承诺的，上帝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做你的什么子民啊，所以这个约就这样成立了啊。然后我们就知道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就是 offer， 这就是 promise 啊，这就是约的邀约啊。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啊，这就是从我们这一方我们要答应，我们要 confirm 啊，这是啊立约的啊。五要素是指什么呢？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立约者、受约者啊，伦理就是指标准啊，誓约啊，哇，誓约宣誓啊，那就是有赏什么有罚，延续是指约的延续。好，我们看第一点，和圣约。所以圣约不变的模式就是啊，我们就看到很多经文啊，我们就不多读啊。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所以这个约的成全，你就看了到了启示录，请大家翻到启示录21章。所以整个世界历史就是这个圣约的成全的啊进程啊。你就看到在启示录21章的啊第三节，21章第3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上帝。你就看到这儿这个约讲的仍然是上帝要与我们什么同住，上帝的帐幕在什么人间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啊。这样你就明白了，哎，为什么旧约圣经是 covenant book 啊， old testament 啊，新约圣经 new testament 都是什么 covenant book 啊。耶和华本身就是立约的上帝，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或者说我们人啊，你或者是一个 covenant keeper， 或者是一个 covenant breaker。 covenant keeper 就是说话算数守约的人， covenant breaker 就是说话不算数违约的人。所以圣经讲的说，耶和华是守约什么是慈爱的啊。所以一个真正的人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要尽力的争取啊，不管是我们向上帝所承诺的，还是向人所承诺的，我们要竭力什么去行，我们要做一个 covenant keeper， 要做一个守约的人，而不是做一个什么违约的人啊！这就是一个信心，这就是忠诚。所以我们看到此处首先强调上帝的同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大使命最后的应许中也特别强调，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遵守律法不是为守律法而守律法啊。有的时候有人讲，哎呀，王牧师啊，你的教导了，主你给我教会了，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律法主义的倾向呢？我说你首先要明白什么叫律法，第二个要明白什么叫守律法啊。律法是上帝与人之间的 约会的约定。哎，我讲的比较形象的话，上帝要与我们什么相遇，上帝要与我们同在，是上帝与我们约会的什么，哎，约定。所以上帝之所以赐给我们律法，是为了让我们爱主什么，爱人。所以我们真正明白律法的经义的，而真正守律法的，关键不是为守律法而守律法，而是主啊，我何等爱慕你的什么律法。所以我们看见的不是石板啊，我们到神的殿中不是去见石板，不是去为了读律法，我们去见神的什么面啊。就像啊，两个人谈恋爱，某年某月某日啊，在哪个电线杆底下见面，你去不是见电线杆的，你去也不是说某年某月某日，不是这个字句的，你关键是在那里什么，两个人见面的啊。所以如果你不明白律法的这个经义啊，不明白律法原来是上帝与我们什么同在，原来是上帝与我们神圣约会的约定，那么你为守律法而守律法，为规条而守规条，那确确实实是律法什么主义了。好，弟兄姊妹啊，上帝之所以要做我们的上帝，目的就在于使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子民啊。子民的这个概念严格而讲，就是上帝国度的什么公民啊。我们中国人特别缺乏公民的意识啊。什么叫公民呢啊，公民一定是要主动的守约什么守法，臣民或者是奴才，他不会主动的自觉的守法，他是被鞭子什么抽着，他是在外界的压力什么哎之下啊。但是我们作为公民，我们是甘心什么乐意，而是自觉什么自愿啊，甚至要付出我们的时间和金钱来捍卫我们公民的什么权益啊。比如说我们选举了啊，像我遇到啊华盛顿的一些高官啊，你要知道华盛顿甚至包括做总统的、做议员的、做大法官的，他们的薪水高不高啊？相对于他们的才能，相对于他们职分的重要性来讲，他们的薪水实在是什么还不高啊。所以美国政府的一个核心就是不是高薪养廉，一定不是高薪养廉，而是那些在他的事业中已经有工作的、已经有成就的、已经挣了钱的人来选议员啊，来做法官。那是从来没有工作、工作中从来没有成功、穷得叮当响的，你不要做议员，你不要做法官啊。所以美国政治学中有一个词，就是我们就是要选举相对的富人来代表我们啊。因为如果我们选举穷人能代表我们吗？那穷人就会打土豪是吗，分田地，穷人，而是他永远会让你穷下去。所以在选举的时候，哎，我们要照顾穷人，你千千万万不要投他的票。为什么呢？他要保持你，让你永远是穷人，继续为他什么投票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在美国政治学中就有句话就说啊，一个人富了才要做官啊。第一个是你把你的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什么于民；第二，你已经见过钱，已经见过权力，所以你不会贪恋钱，你不会贪恋什么权力啊。第三个啊，如果一个人啊做官做得穷了，这是他的荣誉和荣耀。一个人因为当官而发财了，这是什么官啊？这你不要说他起诉没起诉，这一定百分之百、千分之千的是一个什么官啊？是一个贪官的啊啊！所以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原来不做总统的，就像一些总统啊，原来啊，有的总统是我的邻居，在芝加哥的时候，奥巴马啊，一个房子就是我们啊，我们这个教会会有的房子啊，就是普普通通一般。那你看做总统几年？现在人家多少财富啊？那可能不止1000万、2000万美金的。所以那些 经过当官发财的人是为什么发财了？那我们中国人都了解，升官什么发财，而且利用公共的职位而使自己的财富增加的人，在民主社会中是一种耻辱。但是在公共岗位上把自己的才能把自己的财富啊贡献给公共的，那是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什么于民，那是高贵的高尚的。好，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有公民意识啊，因此圣约绝不是鼓励上帝国度之外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约是国度的宪章。弟兄姊妹，我们读一下经文啊，请大家翻到啊出埃及记。上帝为什么与以色列人立约呢？啊，因为现在为什么我们这样读的？因为现在包括很多改革中的人讲圣约，啊，就仅仅把圣约局限在人得救与否上。但是一定要明白，上帝赐给我们圣约，甚至上帝与亚当立约，那时候亚当还没有堕落，啊，根本与得救不得救没有必然什么关系的。当然，上帝拯救我们以后，啊，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受造时的地位，让我们重新成为中国人讲，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你看到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啊，我们就看到第五节啊到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子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圣约，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得救，是因为他们已经出来埃及，已经什么得救。而得救以后，他们进入迦南地，要让他们建立一个敬畏上帝、守约守法、爱主爱人的一个共和国的。所以这就讲的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什么国度，做圣洁的子民。在英文经典版中讲的非常清楚啊 ，Be unto me a kingdom of priests and a holy nation， 一个圣洁的什么国家啊，这是我们华人教会我们特别啊忽视的啊，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我就不断讲啊，像我们有些在联邦政府上班的 federal government， 那 federal government 就是翻成现代的中英文，就是 covenantal government， 或者更朴素一点叫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那个 federal 不是联邦的，那个 federal 来自拉丁文 fodus， 是指立约的。我们也知道美国联邦政府是通过什么立约而形成的，所以说在美国上最重要的概念不是打江山做江山啊，华盛顿带领大陆军啊，这个带领这个大陆军，然后打碎打破打退英军的进攻，然后就把权力拱手什么相让的，通过立约通过选举来建立美利坚什么和中国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要做你们的上帝，哎，这就是福音的经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重新得蒙上帝的悦纳，上帝重新成为我们的上帝。然后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律法的经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重新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要按照上帝的律法来爱主爱人，治理什么权力。所以你这次看到啊，查理斯王子昨天啊举行盛大的啊就职什么仪式啊，给他戴上冠冕的时候宣告啊，这个查理斯这是我们的什么君王啊。但是在查理斯加冕的典礼中，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象征是什么？按照圣经什么宣誓。而且那本圣经是特别有牛津大学为他特别什么哎制定的。当他按照圣经宣誓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大不列颠王国是属于上帝的，而且国王应当按照上帝的律法来治理这个什么哎国家啊。当然现在你要知道啊，这种做法现在很多人都不喜欢了啊，三个方面都不喜欢。第一，我们不需要基督教国家，奥巴马说美国也不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要基督教国家啊。第二个呢，我们不要让基督教成为国教。但是你要知道安利甘宗这是英国的什么国教的。第三个，我们不要以神的律法为标准治理国家。所以当查理斯王子 登基加冕的时候，再次向全世界宣告，这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不是天主教国家，是新教国家。第二个，这个国家的国立的宗教就是安利甘宗，基督教什么？新教的。第三个，这个国家应当按照上帝的律法进行什么治理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讲的这三个概念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三个概念是西方大公教会的正传啊，但是现在我们慢慢慢慢都不要了啊。比如说基督教国家像奥巴马之类的就否定了，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啊。像这个基督教为国教啊，很多人啊不理解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美国宪法修正案就是联邦政府不得设立国教，什么意思呢？因为美国当初一定要知道，美国不是一个国家，美国是什么？合众国。所以弗吉尼亚当时的国教是圣公会的啊。然后像马山诸塞更多应当是这个 congregationalist 啊，是公理宗啊。然后你要知道马里兰啊是天主教占主导什么地位。所以当初的13个州，各州都有各州的什么国教，或者每个共和国都有每个共和国自己的什么国教。如果这13个共和国合在一起，如果说我们一定要以圣公会为国教，这会不会起宗教战争啊？肯定会起宗教战争啊。所以他们就约定联邦政府你不要干预宗教，不要干预各个共和国的国教你联邦政府根本没有这块什么权利当初规定这个条款是为了保障美利坚合众国的各个共和国都有自己保持自己的国教以及宗教信仰的什么自由这个条款绝对不是要把基督教赶出公共领域，绝对不是基督教和国家截然什么分离那是世俗化的什么解释所以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在英文中叫 higher law。 higher law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世上的法律更高的什么法律，翻成中文叫高级法。所以我就给大家再三讲过，美国大法院大法官、总统、参众两院的议员，重大场合不是按照宪法宣誓，是按照什么圣经宣誓，因为圣经的效力比宪法什么更高。而且实事求是讲，圣经是不变的，那美国宪法在不断什么修正的，你按照一个不断改变的宪法其实没有任何意思的只有按照圣经，耶和华上帝是不变的，神的律法也是什么不变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不管是英国、美国、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基督教立国国家与基督教联合甚至整个国家都要降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这是 classical position 这是古典的什么立场但是今天有没有人反对呢今天反对的人是多之什么又多，我们也承认这一点。好，然后我们看到说，我们既然在基督里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就当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和约法之下，自觉地荣耀上帝的圣名拓展上帝的国度，遵行上帝的什么旨意所以说你就看到我给大家总结的这个五大要素在每一个前面最前面一个字母组成 Theos Theos 在希腊文中就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学习神学叫 Theology Theos 是指上帝， Logos 是指什么神的圣言。所以这五个字Transcendence Hierarchy Ethics Oath Succession 第一个字母就组成合在一起组成 Theos 大家以后回去查考。好，我们再看第一点立约者，就上帝的超验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超出我们的经验上帝不是我们经验的什么局限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从无中创造的什么万有， 我们不能够用世界上的一切来等同于上帝啊，所以说上帝是无限的什么崇高啊。所以底下我们就讲到，立约者乃是上帝，上帝是上帝，人是人，二者之间有着什么不同呢？本质性的不同。其实人在没有堕落之前，我们能不能，因为很多人信主受原来的信仰的影响，上帝啊你垂听我的祷告，或者上帝你帮这忙你帮那忙，那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的民间宗教信仰对于他们的神灵是招之即来，回之什么即去，无事不登什么三宝殿，所以他们的上帝只不过是一个帮大忙的啊，他们并不把上帝啊当作是世界啊一切受造物之上之外的无限崇高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圣经讲到啊，其诸上帝创造天地，甚至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根古到永远你是上帝啊。然后我们看到和上帝是超验的上帝，同时上帝又在历史过程中向人显现，与人设立什么圣约啊。今天我们要讲到啊，上帝的神秘性。圣经甚至讲的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这是什么意思呢？又讲到说，摩西和上帝是什么面对面啊？这个解释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上帝的本质和全貌，但是我们能不能认识上帝的一些特性呢？说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创造者，上帝也是救赎者，我们能不能认识呢？能认识啊。所以在英文中讲的非常清楚， Nobody can comprehend God， 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于上帝有一个完全性的 comprehensive， 是一个完全性的测度性的认识。 But we do know God， 我们确确实实认识上帝，但是我们认识上帝不是说我们测度上帝。所以在罗马书上讲，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的啊十一章，罗马书的十一章我们就看啊第33节啊，甚至33节到34节，这说甚在上帝丰富的智慧和什么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中何其什么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什么谋士呢？啊，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超越性，或者说超验性，那就是上帝无限的不同于人，上帝无限的不同于整个什么世界。然后我们看到受约者啊，像现在的美国社会中，我们强调的是平等，但是我们很多人不喜欢 hierarchy 是什么等阶性啊。现在很多人啊，甚至包括我们华人啊，对父母对长者就没有什么尊重啊，觉得都是一样的人啊，男女要平等啊，工资要平等 egalitarian 啊，平等主义。但是过去讲平等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平等啊？第一，地位上的平等啊，第二个是基本人权的平等，但绝不是待遇上的平等。待遇上会不会平等啊？那这杀人放火的和那些不杀人放火的能平等待遇吗？那杀人偿命，不杀人的也要偿命吗？这没有常识了吗？啊，所以平等特指造物主赐给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是指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是平等的，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基本人权是平等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责任也不平等，你说父母的责任能够和儿女的责任平等吗？你肯定不平等嘛！啊，你不能小孩刚生下来啊，你是个人，你有人权啊，你也可以啊。甚至像现在公立学校很荒唐的是，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你可以变性 啊，变性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征得父母的什么同意，这可怕不可怕？这当然非常的败坏，非常的什么邪恶啊！他们都是打着平等的什么旗号。好，所以受冤者是个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啊，出于上帝之下万物什么之上啊，所以你看到在诗篇第八节第四第八篇的第四到第六，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给他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整个世界整个历史以及世界和历史之外啊，最伟大的是谁啊？是上帝本身。然后在上帝之外甚至比全世界都宝贵的是谁呢？是人。所以耶稣举个例子，耶稣说你哪怕得到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什么灵魂，或者你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呢？而且上次人家说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是为了叫人什么得益处。美国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美国军队厉害警察厉害，是因为美国每个人都享受平等的荣耀和什么尊贵啊！世界各个国家啊，如果绑架美国公民来袭击美国公民，那应当美国军队美国的执法力量、应当对他进行严厉的什么打击啊！优先的抢救美国什么公民，这可以不可以啊？这是理所什么当然的啊！我们纳税，我们建立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祷告是什么？就像独立宣言讲的，我们成立公民政府成立国家是为了确保我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啊！如果这个国家和政府不能够确保我们个人的基本权利，或者我们通过和平的方式投票改变它，或者是开枪为它什么送行，你要知道美国独立宣言中人民有什么权利啊？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啊！今天很多人反对啊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第二条是关于什么呢？佩戴什么枪支的权利。为什么人民有佩戴枪支的权利呢？因为人民有革命权。如果人民连枪支都没有，那人民还有革命权吗？所以你要修改了宪法第二条，让公民没有佩枪的权利，就把人民的革命权什么废除了，就把美国独立宣言或美国立国的根基废除了。美国立国的根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警察不是保护你个人的权利的。很多人最错误的，警察保护你个人的权利，对不起，警察是保护公共安全的，警察不是你私人的什么保镖的。你一定要明白，警察首先保护谁啊？保护自己，这是警察法案的。第二个，警察保护谁啊？公共什么安全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警察来首先不是保护你自己的，警察要保护他自己，他不能够因为救你而舍命的。当然愿意舍命那是崇高的甘心乐意的。第二个是公共什么安全啊，所以你要知道在美国很多人争论枪支，其实他们不明白美国的历史，不明白美国的法律。而且我是刑辩律师，我们都知道你再禁止枪支，犯罪分子手中有没有枪？你怎么禁止枪支，犯罪分子手中什么总是有枪。你禁止的是谁的枪啊？禁止的是良民百姓的枪啊！而且我们警察好啊，你警察在发达，犯罪的时候警察不在场。你一定要知道警察不在场，警察来都是收尸的，警察来都是保护公共安全的。而且当你发生枪击案的时候，警察介入不介入啊？警察通常不介入。为什么呢？你两拨人互打，那警察帮谁呀？警察只有等你枪声停了或者差不多停了，该死的都死了，然后谁是谁非。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这些，这在美国叫 common sense。而是虽然是 common sense， 怎么一说都是 common sense 啊，但是很多人却不明白这些 common 什么 sense。所以我们在学习公共神学的时候，我们也明白这些事项。然后我们就讲到上帝与个人立约。啊，世人通过家庭、教会、国家组成圣约共同体。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讲圣约神学啊，上帝与我立约，对不起， 上帝不光与我们个人立约，上帝与我们的家庭什么立约。所以我们就看到一节经文，约书亚就讲，至于我和我什么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谁啊？耶和华。啊，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夫妻啊，一男一女啊，结为一夫什么一妻啊，尤其是信主的人，我们在教会内结婚是在上帝面前什么立约啊。当我们参加我们主恩主教会的时候啊，不管是你是受洗还是从其他教会来啊，加入教会都要宣誓，那是什么立约啊。当我们不管是来自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要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你宣誓不宣誓啊？你宣誓啊，我宣誓继续效忠共产党，效忠国民党。你能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能不能？不可能啊，你这是开玩笑啊，你不可能的。你要啊，当你加入美国公民，你宣誓的时候，你要效忠于这个国家的什么法律啊？这个国家尤其重要的是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God， 哎，统一的国家是在上帝什么之下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晓得这个圣约啊，啊，不管是上帝与个人立约，啊，家庭上帝与家庭什么立约，啊，上帝与教会什么立约，上帝也与国家什么立约。所以圣经讲，我们读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诗篇33篇啊。今天很多人说，哎呀，立约和国家没有关系了啊，这些都是啊人的啊错误的解释。在诗篇的啊33篇啊，我们就看到啊第12节，12节说，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什么有福的啊。什么时候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国家为什么特别蒙福呢？因为美国国家的座右铭仍然是 In God 为什么 Trust啊，如果美国这个国家的座右铭有一天换成了 In Trump we trust, In Biden we trust, In Communist Party we trust, 我们信任的是共产党，你还敢在这里吗？大家都说那不可能，这是匪夷所思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美国立国的什么根基，这个立国的根基就是 In God 为什么 trust。在上帝面前人人自由，上帝面前人人什么平等。一旦我们信靠哪个政党，一旦我们信靠哪个人的思想，就有人，就有哪个政党爬在骑在我们的什么头上了。哎，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看到伦理啊，当我们讲到伦理的时候，伦理就是啊标准啊，这个方面圣约的标准就是上帝的律法。我们看到箴言书28章第9节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什么可憎啊。弟兄姊妹，大家判断，有的人说啊，王牧师啊，我的孩子平常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做作业啊，但是到了考啊考大学了，你为他祷告让他考个好成绩，可以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如果牧师这样祷告，如果上帝这样推定的话，还有人做作业吗？还有人上考，还考试干啥？所以流泪撒种的必欢呼什么？收割啊！你不好好工作，哎，牧师，啊，这个工作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能不能让我升成经理呀？让你升成经理，不就是祸害更多人吗？所以我们能这样的祷告合乎不合乎神的心意啊？这样的祷告不合乎上帝的什么心意的啊。所以我们就再看一节经文啊，我们祷告不是心想事成，我们祷告不是满足人的邪情什么私意，我们祷告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所以我们看到啊，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啊，第五章的第14节，我们若按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什么心。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像耶稣基督所表明的，不要按照我的什么意思，唯独按照你的什么意思。 当然我们可以不可以向上帝表明我们的需要呢？可以，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苦杯什么挪开，但是我们不能够 push， 不能够 force， 不能够 manipulate， 我们不能够强迫，我们不能够强制啊，我们不能够操纵，我们只能说主啊，愿你的旨意什么成就啊。如果我们说新的神灵，那我们想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不是上帝啊？这不是上帝啊，这是偶像什么崇拜的。其实这是也不是偶像崇拜，这叫自欺什么欺人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知道伦理部分是指啊上帝的标准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甚至传道书上讲这些事都听见了，终于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啊。其实在原来的文字中呢，没有本分， This is what is people， 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人之所以是人，人之所以是人，你就是要敬天爱人，爱主爱人。如果一个人伤天害理，那我们怎么骂呢？这是什么？这还是人吗？这是人做的事吗？这不是人啊，因为他违背了基本的道德什么法则啊。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合乎人的常识的。然后耶利米书第八章第七节甚至讲，空中的鹳鸟知道来期的定期，斑鸠燕子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什么法则。那今天啊，美国之所以这么多的混乱的现象，就是因为很多自称基督徒的却不知道上帝的什么法则。好，弟兄姊妹，上帝在自然界中设定了自然法则，在人类界中设定了道德法则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基督徒能不能主张废除死刑？你要知道，很多基督教的神学家、基督教的牧师、基督徒个人是主张废除什么死刑。他们为什么主张废除死刑呢？他说你要把人处死，他就没有悔改信主的什么机会了，所以他就把悔改信主当作是由个人什么决定的。所以我们就讲啊，上帝拣选他悔改，他信主，上帝有他的什么计划。但是我们应当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千金什么第一。当然从圣经的角度讲，伊甸园里有没有死刑啊？伊甸园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什么吃，唯独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不可以什么吃，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那些杀人的、放火的、奸淫的、拐卖人口的、撒谎成性的，他们的结局、他们的命运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里，那叫什么 eternal death， 那叫永远的什么死刑。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某些不合乎神的心意的基督徒的逻辑，那伊甸园里不要有死刑，那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也不要有什么死刑啊，这些严格都讲是大逆什么不道的啊。没废除死刑呢啊，对两个方面都不公平。第一，对于受害者公平不公平？对于受害者的家人公平不公平？当然不公平啊！啊，所以说你就看到有些奸淫少女的，啊，把人家杀死的，然后有些地方废除死刑，父母气得不得了，就在那里听着，一看，哎呦，不判处死刑，掏枪就砰，把对方什么打死？为什么？那你把我的女儿这样糟蹋啊，死你还不判处什么死刑？他心里平不平啊？心里当然是什么哎不平的啊。第二个方面啊，不光是受害人，也包括所有的周围其他人啊。如果是一个杀人犯连环杀人案，杀人不眨眼，我们不判处他死刑，而且不让他住监牢，让他在街上溜达，让他随意到我们主恩教会来啊，最好是随意到那些法官家里去，最好是随意到那些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家里去。他们愿意不愿意啊？他们不愿意的。所以他们这些都是不是政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政客，是政治什么流氓。政治流氓就是指没有任何 道德底线，没有任何道德什么操守的人，这就叫政治什么流氓，是祸害什么他人的。啊，第三个啊，就是该处死的人你不处死他，他心里难受不难受？有些人是不难受的，但是有些人心里是什么？是难受的啊，有些人是难受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思考。好，让我们看到第四点，誓约啊，誓约就是宣誓啊，上帝向人宣誓，人也向上帝什么宣誓啊。所以你看到在创世纪24章第7节啊，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予你的什么后裔。所以说起誓重要不重要呢？重要。你在美国法庭上作证宣誓不宣誓啊？宣誓啊，宣誓在美国法庭上过去重要到什么程度呢？一，你不可妄称主的什么名，妄称主名的人断不以你为什么无罪啊。第二个方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说十条诫命里面涉及的两条诫命是关乎什么宣誓的啊？你看十条诫命，两条诫命是关乎什么宣誓的？因为宣誓重要不重要呢？如果我们发誓签合同就不算，那整个世界就无法什么运行。而且根据圣经啊，圣经叫我忘记具体这个术语怎么讲，就说如果你控告别人是杀人罪，而且你是虚假的，然后查明你是虚假的控告别人是死刑的时候，你应当判处什么罪啊？你应当判处什么死刑？因为你想把别人置于什么死地，你也应当判处什么死刑啊？你就看到现在啊，这个最高大法院选举法官的时候，或者接下来2024年选举总统的时候啊，就会有很多女的或者男的站起来啊，川普或者拜登10岁的时候强奸我，你早干啥去了？而且真的是强奸你的话，你应当是审判，应当是判刑的啊。但是这些方面啊，这都是啊被人什么收买的啊，这些人都会有很多人打到他户头上很多什么钱啊。其实他们如果是撒谎，在议会在法院撒谎，应当受到什么追讨。正是因为现在撒谎的宣誓的不仅不受到追讨，不仅不受到刑罚，他因为宣誓啊，因为诬陷别人啊，符合某些政客政党的利益，他发财不发财啊？大多数人什么都发财了。所以这叫风气什么不正啊，风气不正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宣誓啊是非常啊重要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延续，延续是指上帝之圣约和教会的延续啊。所以说上帝的应许是给我们的啊，也是给我们的后代的。我们要通过言传身教，把生命之道传给我们的后裔啊。中国人常常讲子又有孙，孙又什么有子，世世代代无穷尽也。所以看到创世纪17章第6到第7节就讲，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谁啊？上帝。小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传福音给我们家庭之外不信主的人听，我们更要传福音给谁啊？给我们的家人，尤其是给我们的什么后代啊？这些都是约的什么延续的。好，弟兄姊妹啊，我就最后看一点啊，圣约框架与教母关怀是什么意思呢？啊，教母关怀我就给大家讲到三重关怀。啊，第一重关怀是灵命的关怀。啊，灵命的关怀尤其是牧师啊长老。啊，关乎传讲真道了。啊，哪些人在真理上软弱挣扎啊，特别重大的事情啊，应当告诉牧师告诉长老啊，来关怀。啊，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够抱怨的。啊，或者是你看到他需要，或者是他有需要，直接和牧师直接和长老联系的啊。这个方面你不能在那里哎呀还没有人来关怀我，还没有人来关心我，不是的啊。所以这个方面请大家看一节经文，看到雅各书啊，雅各书的啊第5章13节到14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 第十四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什么长老来啊。所以说那牧师不能见面就问你，你有没有得大病啊，需要不需要牧师来给你祷告，还是牧师不能这么问的，长老也不能这么问。但是你有一些特别的什么需要，身体了，灵命了，大是大非了，觉得自己拿不定啊，应当给牧师给长老啊打电话啊。这些方面是也是合乎什么常识的啊。第二个方面啊，具体的一些事务方面啊，比如说饮食了啊，像指引泥峰啊帮着我们调控这些了啊，大家弟兄姊妹知道啊，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聚会涉及到的事情多不多啊？涉及到的房屋的安全了，灯光了，电脑了，奉献了，管理了，教会内部的人，也包括教会什么外部的人啊，这些方面啊，都有我们的执事在默默的什么来做工。说弟兄姊妹，我甚至给大家讲啊，如果我们的执事做的工作啊，都要来复兴要做。那我们教会一年拿出10万美金、20万美金，你也支付不了的，啊！你包括长老啊，礼拜二晚上探讨，啊，礼拜三带领祷告会，啊，礼拜四还常常开会，啊，礼拜五主持小组，啊，礼拜六参加团契，礼拜天几乎一天，那你就给人家多少钱才行啊？不是钱的，啊，说这些方面，但是也没有一个牧师，没有一个执事说，哎呀，我为教会工作了多少小时。有没有这么讲的？没有这么讲的。说很多的执事了、长老了，包括执事太太、长老太太啊，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圣经上甚至讲，你右手做的不让左手什么？哎，知道的。我们不比老王卖瓜自卖什么？哎，自夸的啊。但是人家不说话，并不意味着人家不参与教牧什么关怀。啊，你关怀一个人，你关怀两个人啊，我又看这个了，我又看那个了，敲锣打鼓，那你就得到了你当得的什么赏赐，也就是得到了人的什么喜悦，这也是好的。然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我们应当是在生活方面的关怀啊，谁啊需要做点菜了啊，谁需要开车了啊，生活方面的关怀，大家随时什么关怀。啊，当然也涉及到事务了、祷告了，但是还是要分个层次，啊，所以牧师、长老啊，更多的是灵命真理相关的，啊，知识更多的是教会事务相关的，啊，但是不管是牧师、长老、知识，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在生活上互相陪伴、互相什么关怀，啊，但是还是要有具体的一定的什么分工。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圣约框架与教牧关怀的时候啊，我们在。其实给人最大的关怀的是真理方面的关怀，为什么呢？你给人一个苹果，你给他一个，你少了一个，你不够吃的，他吃完了什么？又没有了。但是你给他一个真理，为他祷告，他自己，你自己满足，他也什么？满足，他还可以让别人得什么？满足。啊，所以说最大的关怀是真理上的关怀，爱心上的关怀，也包括祷告，啊，当然具体的事物上、时间上、金钱上啊也是关怀，啊，但是一定要知道，啊，最大的关怀是你们必须要的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还自由，而且我们在关怀别人的时候，你比如说有的人，我就不讲，啊，我们教会比如说牧师或者长老去，从来不参加教会。也不认罪悔改，啊，牧师一起看，啊，我的碗还没洗呢，哎呀，牧师一洗洗一大摞，啊，洗这个20小时，啊，不是20小时，洗20分钟也洗不完，啊，然后牧师是不是第二天还要给他去洗啊？是不是我们还要请教会的人都去给他洗啊？不是的，第一他自己需要认罪什么，悔改，啊，第二个呢，他如果确确实实需要照顾，他有他的夫妻来照顾。有他的家人来什么来照顾啊，甚至他一个人，我就知道我们原来服侍的一个人好几栋房子，那几百万美金，那如果你需要特别需要洗碗的，你可以不可以请小时工啊？你可以给别人提供工作的机会啊，你不一定非得抓住牧师长老弟兄姊妹大家都跑去给你洗碗啊。啊，如果这样帮助你的话，实际上是帮助他什么犯罪啊？有些所以圣经讲到那以保罗甚至讲，如果有人能够劳动却不劳动，给他不给他饭吃，不给他饭吃。 啊，当然如果鳏寡孤独的实在有需要的，那我们当然要帮助，个人要帮助，教会要帮助，社会要帮助，要帮助那些真正的穷人，而不是帮助那些啊利用教会利用国家啊来懒惰不做工不学习的人啊。这些方面我们要什么分辨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约的框架的角度来看啊，要用真理去关怀别人，要全方位的去关怀别人，要各就各位的去关怀什么别人。所以我们做善事的时候啊，互相关怀的时候，圣经也讲一句话，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那我们做善事也不能够违背真理，也不能够违背上帝的圣言。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有没有特别提问的？好，我们就请指引指示为我们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好吧。